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进入到一个下午，然后现在到晚堂的时间。我先来读今天有选读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请听我来读。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都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让我们在下午有机会可以听到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所支持的宣教的机构的事工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主啊，你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展台这样的一个的每个事工的这样的一个的代祷的事项，他们的近况。主啊，我们都向你来感恩。是的，看到他们的脚踪何等的佳美。主啊，我们也求你也帮助我们，也让我们也同样的，你的圣灵引领我们，催逼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勇敢的踏出这佳美的脚踪。我们也将这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OK， 好，那我想我们教会刚刚也听到，教会每一年都会安排这个宣教年会，对不对？对吧？今年是第几年了？十几年了哈。OK， 好，我相信每一个宣教，每次宣教联会都应该都像今年这么精彩，对不对？我觉得蛮感动的哈，就是因为我也参加过不同的宣教联会，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有时候是我们摆参展的这些机构，我们都自己带东西就摆着了哈。但是我发现，你们很特别，你们是帮人家做的哈，帮这些你们所支持的宣教士这些的机构帮他们做这些的展牌，这有什么不一样很不一样，因为你们要透过对他们的认识，对他们的关心，去收集他们的资料，然后去做他们的东西，这个关系是不一样，这个是让人家自动来摆着给你看，看完就走了，这种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感谢神给教会能够透过这样的机会，可以更深的对这些的宣教机构这些的工作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的领受。那我也相信在很多的宣教的年会里面，可能我们也请到不同的讲员来分享信息。在当中，你相信从透过主的仆人或者是宣教士的这些的信息里面，你们也可以得到很多的激励，也听到很多的见证。那我也同样的其实每当我们听到这些的分享，这些传福音的经历那怎么样在信心当中去倚靠神，然后经历到上帝的这种信实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都会很兴奋很向往，会不会？会吗？都好像突然有一股热气好像如果我也能够这样子我也能够有这样成长的经验有这种经历有多好。但是呢，这样的冲击呢，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聚完会出了教堂吃一个饭大概就剩下没有多少了，是不是这样子？对吧？好，可能我不晓得我们的当中的差传组的委员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每年在准备这个差传年会的时候是尽心尽力花了好多好多的好多的心力，然后做完之后好像隔一个礼拜之后大家好像又恢复了又恢复了平常。当然我相信也有一些比较积极一点的就开始说 计划，我要怎么样去传福音呢？要怎么样去做见证呢？开始做了一些许多的功课，甚至呢也去参加一些培训的这种课程，想了许多的这种策略。我相信尤其就是过去这个疫情呢的这种触发底下，网络上呢也提供了各式各样很丰富的训练课程。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到。好，就是疫情之前呢，这种训练课程因为都是实体办的，所以我能够在我们这边办的机会就不是那么多，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地区。但是呢当疫情的时候呢，全部都有网络课程，所有全世界都在办的课程突然间全部好像都到你的面前来了。好，好多好多东西可以去选择。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发现我们还是停在原地，我们仍旧停在家里面去，依然是过着主日上教堂，聚完会回家过生活，然后呢就等着下个主日再来上教堂。那你就不能够去体验到那种所谓的流泪撒种与欢呼收割的那种各种的滋味。如果我们好比把它当作好像比喻成一艘船的结构，这个制作的过程，所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我们都可以讲得很仔细，讲得很清楚，要用什么样的工具，我们可以把它安排得很清楚，所有的安全的系数的那个设计，如何到怎么样可以去面对各种海象的挑战等等，我们可以把它分析做得很一套很大的很大的东西，一个 project。 但是如果我们不出手开始拿锤子开始拿钉子出去施工的话，有没有可能这艘船会出现啊？不可能的，对不对？永远不可能有一艘真的会下得了船的下得了水的船出现。所以我想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就提醒我们，一个要能够充满福音的人生，他不是什么不是坐在那里的，而是要能够怎么样走出去的。我相信我们这两天刚刚我们的带领领事的弟兄或者我们主席一直在不断强调一个，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要能够走得出去。这人生之所以会美，就因为他所留下的这种脚踪跟他的足迹是一个可以散发出福音的香气，所以它才是美的。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走出这个福音人生的脚踪呢？有一个很愚蠢的富翁，他有一回呢，他到了另外一个富翁家里面去做客，他就看到了他们家的房子，哇，可以说是一非常非常的气派，三层楼的一个楼房，房子里面呢富丽堂皇，哇，他见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呢，这个愚蠢的富翁心里就想，哎呀，我的钱呢又不比他少，为什么我不也来盖一栋相同的三层楼的这个楼房呢？于是呢他就随即找了木匠来准备要盖房子。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富翁呢就看这个房子奇怪了，这老是盖不到三层楼，他就问这个木匠，他说，木匠，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要什么样的房子吗？这个木匠回答就说，当然知道啊，你要的是三层楼的楼房。那这个富翁就接着讲了，那你盖了这么久，那才盖了那么一点点啊！算了算了，我告诉你，我不要下面那两层了，你就直接帮我盖第三层就可以了啊！这个木匠听了呢，他就很讶异啊，他就说：“老兄，哪有不先盖第一层跟第二层的，就直接盖第三层的道理？”那这个愚蠢的富翁呢，他就说了：“我不管，好，反正我现在也用不到第一层，也用不到第二层，你一定要先帮我盖第三层。”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换作是你的话呢，你有没有办法做到？有没有？我想再厉害的一个木匠也做不到，对不对？换句话说，很多的工程的基础跟先后的次序是什么呀？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说要做一个福音人生的脚踪也是不例外的。所以首先当我们要踏出这个步伐之前呢，我们要晓得这个是有一个步骤跟过程，有一个步骤跟过程的。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要先晓得这个福音的本质。要先晓得这福音的本质。经文12-13节说，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里保罗说什么？他说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就是一个使人可以从死亡的权势当中扭转命运，得以拯救的好消息。好，从死亡的权势当中扭转你的命运，得到拯救的好消息。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被生出来的时候，就是一天一天的往死亡的命运走去。可能我们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不会有感觉的，总是觉得哎呀，我有大把的时间在手上，甚至还觉得日子很无聊。我真常常听到我小孩啊 ，Today is very boring， 我今天很 boring， 每天都很 boring， OK， 每天都很无聊。但是呢，当我们开始吃保养品，开始吃药来过日子的时候呢，我不晓得当时我们有多少人是吃维他命过日子了，或者开始吃三高药开始过日子。当我们开始说到说，哎呀，这个人走了，哎，那个人走了的这种消息的时候，哎呀，我们开始怎么样，就越来越担心。我们开始会意识到说，我们的时间越来越短，到底什么时候会轮到我呢？下一个会不会就是我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宿命。不但我们外在的身体会腐朽会死去，连我们内在的灵魂的归宿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死亡就好像一个很大很大的势力把我们给笼罩着，以至于我们见不到我们的人生终极的盼望。这个的确是会让人很沮丧，也会绝望的。但是不用恐慌，也不用惧怕，因为有什么？因为有一个好消息，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要来改变我们活在一种死亡权势当中的那种无奈，让我们可以从这个权势当中走出来，让我们不再对我们的人生感到害怕，而且能够享受这个盼望。因为福音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更美的未来在等候着我们。然而到底是谁有这个能力呢？只有那个进入了死亡并且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的手里是握有那死亡黑暗大门的钥匙，他有能力而且能够去扭转人类的宿命。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那为什么是个好消息呢？因为这个是创造生命的主为我们人类预备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他不会在乎说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力高能力低，不在乎的，不在乎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背景，也不在乎我们的地位是否是尊贵或者是贫富贵贱等等，也不在乎说今天我们过去有什么样的过去。只要愿意向主求告，愿意去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主，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他都一律接纳。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好消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去领受到神的爱，我们可以去随时的向主的来倚靠来求告，这个都是恩典，这个都是恩典。因为我们自己领受了这得救的恩典，所以我们愿意去分享这个恩典。因为我们领受了，所以我们愿意去分享。福音的恩典不是让我们独自去享受的，而是要什么？要去分享的。如果是要独享的话呢，我告诉你，今天我们都不可能领受恩典。因为早在初代教会的第一批信徒那边呢，就已经断了后了，对不对？他们就把福音好消息都自己藏起来，自己独享了，不去分享，就不可能接下来我们也不可能听到福音。所以呢，弟兄姐妹，传福音呢，不是为教会，也不是为上帝的国做业绩的，更不是去拉人入教。上帝的国本来就是一个很充满丰富的，它是一切的源头，哪轮到我们是帮他做天国的做业绩？有时候我们说啊，我这是帮天国做业绩，帮上帝教会拉人，也教会多充满一点人，没有了。神本来就是丰富。那传福音是什么呢？传福音是神爱人怜悯人的心意，那是一份恩典的爱，是一份不愿意让人继续要被黑暗被死亡那种纠缠的那份爱。而我们是因为体会到这份爱，爱我们的主的这一份的这种心意，所以我们要起来传福音。那犹太人跟希腊人的差别在哪里呢？ 他们的差别就在于什么？在于距离，不但是在种族上面的距离，文化上面的距离，还包括什么地理方面的距离。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被罪捆绑失去了神的荣耀之后一个最大的亏损。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说我们中华文化很好？可不可以？哎，怎么这么有声音？你们睡着了吗？啊，我们可不可以认为说我们中华文化很好？啊，当然可以呀、啊，对不对？哦，我们不要太自卑，好不？哦，你不要说啊，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去回答哈、哦。可以，当然可以的。好、哦，我们有很好的文化，我们有很好的传统，好、哦，我们可以很自豪哈、哦。但是呢，如果我们以自己的文化，以我们的特色。好，那种而自豪，那是一个好的一种自我的肯定。但是呢，如果假设我们如果是以一种自我为中心，好，以我们自我中心来贬损，甚至看轻，甚至去歧视其他的人，这个就会造成什么？造成了悲剧。在2016年的日本小姐选拔当中呢，最后一个得冠的人呢，是一个日本跟印度的混血人，叫做吉川普利奈安卡。当他当选的时候呢，引来许多许多的非议。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种族血缘的关系来讨论。哎，这个不是纯种日本人哦，他是这个混血的。我记得当我在缅甸服事的时候呢，每一年我刚昨天也跟你分享哦，每年泼水节的期间，我们会为这个青少年办营会。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就在营会当中呢，就有我们所谓的 Q&A， 就是信仰问答的那个环节。那你知道年轻人最喜欢问什么问题啊？交友婚姻的问题，对不对？恋爱的问题。好，所以就有人就问了、啊、这个交友婚姻呢、啊、应该怎么样等等啊，这个是他们非常非常感兴趣的。那其中有一个当地的牧师呢，他就解答啊，这个有关于婚嫁的这个对象的时候，他就说了。他就当然他就用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哦、做一个指引、啊、那这个信与不信呢，不是单单包括在信仰层面上面、哦、一个信主跟不信主的这样的一个 的分辨，这个呢还包括什么？还包括种族在上面、哦、他就是缅甸有100多个民族的、哦、所以他就是包括这个信与不信就包括种族在里面。哎呀，我突然间坐在台上，我就突然间有点错愕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是感受得到当地华人的眼中的非华人啊、哦，都是番人啊、哦，福建话一个环了哈。那这真的，我不是我讲的，这个是他们讲的。我曾经去一个地方去探访的时候哦，那个。他还是弟兄来的、哦、他是从福建以前移民到那个缅甸去的、哦、他用福建话跟我讲我嫁出来还伯、哦、就是意思是我的儿子娶了一个番婆、哦、就是其实是娶缅甸太太了，就是他就说他是娶了一个番婆、哦、对。那如果你是广州背景的广东人的背景的话呢，非华人都是谁？拐对不对？都是鬼对不对？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哈、哦，他拐跟八拐哈、哦。我可能字不是很标准，好、哦，连朋友都是鬼楼哈、哦，都是鬼楼是朋友啊，对不对？鬼大哥哈、哦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带短宣队到贝里斯的时候呢，贝里斯在中美洲，就遇上当地的一个华人圈里面一个很轰动的新闻。就是有一个超商的老板、哦、被当地人射杀了，后来那个凶手就被抓到，发现呢这个凶手呢原来是这个超商老板的员工，那就问他了，那你犯案的动机是什么呢？他就说了，他说我都知道、哦、我的老板对我很不好、哦、天天都骂我。哎，那个警察就问他了，那你老板都骂你什么？好、哦，他说我老板天天骂我是鬼、哦哦、我老板还以为我听不懂，其实我都听懂、哦、他天天都骂我是鬼、哦、 所以他很不满的时候呢，他就找他老板泄气，去发泄，就把他老板给打死了。有一次呢，有一趟我去探访教会一个家庭的时候，这个女主人呢，她就很就是突然就很激动啊，还跟我讲，她说她的女儿告诉她她要结婚了啊，我说啊很好啊，啊我说你女儿要结婚是个是个喜事啊，这个是好事啊，好、啊、你干嘛那么激动？但是她说她的结婚的对象是来自西非的非裔的黑人啊，哎呀，她说她一方面她不了解啊，不了解，同时也不能够去释怀。甚至他还直问神，他说我这么的热心，我这么样的服侍神，我为神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为什么上帝会给我这样的安排，给我们这样的安排？当时呢，我就除了聆听让他去疏解他的情绪之外呢，啊，我就劝勉他啦，我说这个是你女儿的选择啊，对不对？是你女儿组织家庭，是女儿要嫁，不是你要嫁啊，所以呢，这个要尊重他 ，OK， 他是他选择的，他要做这个组织这个家庭，要尊重他。何况呢，你这个女婿呢，也是主内的弟兄哦，那你要向主感恩了啊、哦，向主感恩。当然之后呢，这个婚当然还是结了吧，哈、哦，他总不能把他拆散了，哈、哦，这个女儿想要结还是结了。之后呢，就从一个不解，慢慢就到了接纳，就从接纳到了认同。好，甚至呢，他最近呢，进来他的那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姐妹的先生，就他就所谓老丈人，好、哦，因为身体软弱的关系，这个女婿呢，跟他们的家人给他们很多的一些的协助，哇，他们就发现这个女婿很好，好、哦，所以呢，就从认同变成什么赞赏，好、哦、啊，赞赏这个女婿一路走来不容易。我没有说这个很快就马上就走过去了，是不容易的，一路转虽然不容易，但是真的要感谢赞美主。但是我要说的，就算是基督徒也好，其实这个鸿沟还是一个什么很现实的距离。对于我们华人基督徒来讲，主义还是一个很现实的距离。亲爱的弟兄姐妹，回顾过去古今中外，有多少种族优越所造成的悲剧不断的发生呢？不单单是歧视，甚至还有什么种族的灭绝，甚至到现在这个悲剧呢还不断的上演。我们先不要讲别的，就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好，我们这个这么先进文明的美国，而且还带着丰富移民多元的国家，种族议题仍然是什么非常敏感的，对不对？对吧？这几年一直吵不断，甚至呢被政客拿出来操作，拿出来激化啊、哦！本来还不算个是什么事，但是呢，当你被过度的去强化之后，就越来越是个什么事啊、哦！甚至还变成是非不明、黑白颠倒。包括我想，在过去这几年一两年，对所谓的亚裔仇恨啊。哦，尤其是疫情之后，这个更吵得更厉害，对亚裔仇恨也是吵得这样沸沸扬扬的。不能否认是有一些有这样的一个个案存在，但是当你去吵弄它之后呢，我们走在街上都要怎么样提心吊胆。还好可能我们这边还不错，如果你去三藩市去 Chinatown、哦、你就要很小心，你就特别是老人家、哦，就很怕什么，旁边突然就砰一拳就把你给打下去了，对不对？甚至原来本来他也不是针对亚裔的啊，因为这样吵闹这个风潮的时候呢，他就什么就开始找亚裔的麻烦啊。所以这种族裔的问题啊，种族的问题真的是一个悲剧啊，真的是要怎么样去跨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问的，这个距离有这么远吗？这个距离有这么远吗？还是有这么的绝对吗？哦，我想给你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影片，哦，不晓得你们看过。
I'm proud to be English. My family have served and we've defended this country and we've been to war for this country.
I'm really patriotic about Bangladesh.
Well, I am 100% Icelandic, yeah, definitely.
Is this a Kurdish wedding?
with my mom in the traditional Kurdish clothes.
We're just proud black, so that's it.
Yeah, I think we are probably the b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if I'm honest.
Think about other countries and other nationalities in the world. What, are there any that you don't feel you get on with well or you won't like particularly?
Germany. Yeah, I'm not a fan of the Germans.
You might think they're a little bit...
Particularly India and Pakistan, probably, because of the whole, you know, the conflict.
Because I have this side of me that's like, that hates Turkish people. Not people. But the government, but French.
No.
It's just that, you know, it's a fact.
I'm more important than you. I don't know you, but in my opinion, I am strong and I am more important than a lot of people.
How would you feel about taking a journey based on your DNA?
Yeah. Feel very intrigued.
What could you possibly tell me that I don't know?
So do you know how DNA works? So you get half from mum and half from dad. So 50% from each of them, and they get 50% from their parents, and back and back and back, and all those little bits of your ancestor, they filter down to make you, you. I need you to spit in this tube for me. We spit up to the little black line.
That's a lot of spit.
Right, the story of you is in that tube. What's it going to tell me?
It's going to be, oh yeah, you're French. And yeah. Wait, your grandparents are French. And wait. 100%
Bengali. Solid Iraqi.
I'm Cuban.
You're going to tell me that I'm English? No, I've told you.
Jay, can you come down and join us?
I'm a little bit nervous, I have to say.
So you ready to find out your results? Will you read it out to us, please?
Look at me.
Oh my God. Oh, wow. I didn't expect that.
All of them.
Whoa!
No! No!
Caucasus? Which was Turkish?
Yeah.
Eastern Europe, Spain, Portugal, Italy, Greece.
I'm 32% British!
What?
Great Britain, 30%. Can we? 5%. German.
I'm Irish.
Yeah, so I'm a Muslim Jew. Great Britain, 11%.
You saw these results online?
Eastern Europe?
Iceland has definitely moved closer to Europe now.
I'm going to go a bit far right now, but this should be compulsory. There would be no such thing as like extremism in the world if people knew their heritage like that. Like, who would be stupid enough to think of such thing as like a pure race?
In a way, we're all kind of cousins, in a broad sense.
Mm.
In a much more direct sense, you have a cousin in this room. Turn around and guess who it is. Flash?
What's that?
Why don't you come down here and meet your cousin?
Did you know that? I didn't know I did. This is like, my heart's pounding right now. It's ready to go. I'm a real man of the world.
Wow, that's beautiful. Thank you.
So would you like to travel to all of these places?
Yeah.
Oh yeah.
Oh yeah. 虽然这个是一个旅游网站的 的做的一个节目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让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提醒。DNA 的寻索呢，就好像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就好像往回推回去了。啊，巴别塔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分出来，对不对？现在 DNA 就把它都拉回去了。原来发现呢，我们的同一个源，同源的，而且现在的科技的有关于 DNA 的密码的研究呢，都显示告诉我们，全世界的人类都是源自于第一对的父母。第一对父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纵然今天我们生活在我们不同的地区，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我们纵然有不同的肤色，我们有不同的血缘，甚至有不同的地理环境，这些看起来好像是距离的那种特征，但是在神的心中却没有距离的分别，没有距离的分别。对于我们来讲，不管是近处也好，是远处也好，都是神所关心的，是神所怜悯的。我们理当要向我们的周围的人来传福音，我们同样的也要关心在远处需要福音的人。所以福音人生的角度，我们刚刚讲到了，所以第一个，除了我们要晓得这福音的本质之外呢，那促成我们这群福音人生走出去的动力是什么呢？就在于我们要能够怀有这种福音的负担，怀有这福音的负担。在14节到15节上半节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这里保罗其实他是用个倒推的一种方式来说明一个人能够达到求告主得到恩典的一个过程，就在于有人被差遣出去传道，然后所传的道呢又被听见了，因为听见这个福音好消息的道，他的心中产生了那种倚靠的信心，随着这个信心的催逼，以至于他愿意开口向主来求告。那当他很谨慎认真的求告的当下，得救福音的神迹就临到他，并且扭转了他的生命。然而当保罗在说明这个过程的时候，他连续的使用4次一种不需要回答的一种虚拟的修辞的问句，怎能怎么样，怎能怎么样，怎能怎能，这种文学式的一个铺陈呢，是表达这整个过程里面是如此的审慎的，而这个审慎的态度更带出一个福音人生一种很深层的一种的负担。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福音是需要有对神托付的使命，对人的灵魂有强烈的负担的。因为在分享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充满许许多多的历练跟挑战。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今天当我们传福音让人信主，可以把从黑暗进入光，把人从黑暗带入光明的时候，你想想看，魔鬼会不会眼巴巴的坐在旁边，甚至拍手叫好，哇你好厉害，会不会啊？不会的，他不会眼巴巴看着我们这样子做，还很佩服的我们很厉害，不会的。魔鬼压根怎么样，不甘愿我们把人从他的手中带走了，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有作为的，他要处处的来阻挠。然后我们也不要讲魔鬼好了，甚至是什么，甚至连人，连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也不一定对我们的爱心付出领情的，对吧？如果你有去传福音，跟亲人亲友传福音的经验，有时候怎么样，不但被拒绝，还处处怎样被人家挖苦，哎呦你长翅膀了你看我看不到你头上有光圈了你就是这种挖苦的，甚至还有什么带来一种攻击。如果今天我们心中没有福音，没有那种福音的负担的话，我们是不会去传福音的，你就算去了，只要遇上一点点困难，一丝丝的挫折，你就很快就打退堂鼓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何必在那边遭罪，何必在给受人家的侮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很有这种深切的审慎的负担。每一个生命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都是宝贵的，我们的亲人更是我们所珍爱所珍惜的，看着他们一分一秒不断的被这个世界所吞噬的时候， 我们心中难道不焦急吗？难道我们不焦急吗？我想911事件在今年就要进入第23年了我不晓得当时在2001年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两栋大楼倒塌的瞬间的那个画面的时候，是带给我们有这样怎么样的一个冲击啊，很恐怖啊，还是一种很批判的眼光，认为美国现在在遭受惩罚现在美国遭受咒诅因为美国离弃神，所以神在惩罚他们，还是说哎呀，这里面有多少人的灵魂在那刹那间失去了与神和好的机会呢？我记得我几年前当我带教会去短宣队，从南美洲短宣回来的时候，然后我就顺道在纽约停了几天，就特地就去911的这个发生地的纪念馆，就看到整个有个墙壁上面整大片罹难者的这个的名字，还有些是有照片，我心中蛮感慨的。我就在看这些人当中到底有多少是已经脱离了死亡权势的盼望了。所以让我们把视野拉到现在，其实我们今天每一分每一秒还有多少人同样的也在突然间就会离开了这个世界，真的很多很多的。我前两天前天我才收到一个我们教会，我以前的教会的弟兄，他后来搬到San Jose 这边来工作，他突然间说了一个消息走掉了怎么样走掉了？他只是晚上要去gym跟他太太说他去gym完然后才回家，然后呢太太就等到隔天早上都没有，怎么都没有回来，他开始找人，后来就在gym的一个角落就走了。感谢，还好感谢主，他是信主的。但是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好，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好，是很突然的。如果我们没有对人的灵魂有把握这个机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丧失了。他们是否有机会听到这个扭转他人生福音的好消息呢？所以求主在我们当中能够去激发出这样的一种福音的负担。福音人生的脚踪，当晓得福音的本质，以及刚刚我们讲的要怀有福音的这种的负担之后，接下来就要拿起什么锤子，拿起你钉子，怎么样开始施工？好，你要付出实践才行的。所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要留下这些福音的足迹。其实我们人生是不断的往前走，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对吧？你们有谁的人生是停下来的？有没有停下来都摔拜拜了？好，所以我们是怎么样不断往前走的 ？OK， 就算你不愿意走，也得走，好，因为时间会推着你走，直到我们走完这一生。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走或者是不走，但是呢，我们却可以选择我们要走去哪里，对不对？好，我不能控制我要时间怎么不能停下来嘛，但是我可以选择我要往哪里走。我要走哪一条路？所以呢，我们常说，凡走过的必留下什么痕迹，对不对？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到底要留下什么样的脚印。所以第15节下半节说：“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有时候我就在想，上帝有无数的天使天君可以差遣，为什么他不干脆就派这些使者去传福音就好了？按着他们的能力是远远超过我们这些什么有限又软弱的人，对不对？是吧？他们会飞的，他们讲话又比我们大声，他们很有 power 的 OK， 我们这个这么有限这么软弱的人，上帝派天使天君去就好了，干嘛还派我们去？那他们去效果怎么样？一定非凡的。但是呢，为什么还要我们这种爱动不动，对不对，软弱无比的人去呢？好，经过几年的拆船年会，不同的讲员包括我，讲完之后他还是不会动，我们这种人怎么上帝还要我们去，但是你知道吗，从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这个就让我们可以晓得，就是因为耶稣成为人，成为这个被肉体被情感所限制的人，所以他明白我们人的软弱， 他明白我们人的软弱，他走过跟我们一样残酷的这种人生，走过这个酸甜苦辣的人生，他可以体贴我们的难处，他也受过各种的试探，但是他胜过了试探，他可以用我们人可以明白的语言向我们来传递那属灵的真理，并且他也活出了神心意的那种人的这个样式，来保证我们是同样的也可以活出合神心意的人生。所以耶稣基督他一生所留下的足迹就是一种福音人生的佳美的脚踪。所以为什么要差遣我们去呢？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也是领受了恩典的人，我们也是领受恩典的人，我们知道一个被罪恶捆绑的人生是有多么的无奈，有多么的悔恨，一个没有恩典的人生是如此的乏味，没有盼望。我们知道只有今生却没有永恒盼望的人，只是不断的在消磨自己而已。然而我们懂得恩典的滋味，我们同样我们是过来人，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榜样，我们可以领他们走出这个的困境。有一次呢，我收到一通一位老姐妹的电话，当中呢在我先前在中信就我牧会，就是我现在之前我是牧会，在牧会在之前我还是在中信的海外差传部门。那个时候呢，我带过他们教会去中南美，在中美洲的贝里斯短宣几次哈。最后一趟呢，和他去的都是差不多说是十多年前的事情。那这个老姐妹呢，她就突然就打个电话给我，她说她刚开完一个癌症的刀，然后她又要跟我分享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我说啊，什么事情你那么开心啊？他说他先前呢，就是我们在贝里斯就十多年前去探访的步道的时候，曾经拜访过一间台山餐厅的那个老板，一个梁先生。那这个人呢为人不错，但是呢他对福音没有兴趣，他很健谈，什么都跟我们谈，但是讲到福音他就好像兴趣缺缺的。那这位姐妹呢，她就对这个家庭很有负担，所以呢，他每一次去短宣的时候，都会去探访这个家庭，去访这个餐厅的老板哈，梁先生他们一家。当时那个地区也没有什么，根本没有华人教会的，所以我们短宣队的工作都是什么从零开始的这种开荒，都是一家一家哈，那个商店一家一家去拜访，好去那个传福音。然后接下几次呢，出队的时候呢，在他们那边探访的时候，慢慢的，这个梁先生跟梁太太就愿意接受主了。然后他有一个儿子患有疾病，他就很担忧啊，然后所以也询问说啊，在美国有没有可以治疗的方法？那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了，就求主带领。那我们这位姐妹呢，她就非常的热心，回到美国之后就帮他们去打听啊，看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然后呢，有几次这个梁先生跟他或者他们家人来美国的时候，这个姐妹呢就把他都接待他们，好接待他们到他们家，带他们去要办他们的事情，就这样他们就成为一种异地的好朋友。不但这样子，这个梁先生跟梁太太还有他的女儿儿子都纷纷都信了主。现在这个梁先生跟梁太太还固定参加他们当地成立的一个小华人教会的一个小组去聚会，好。然后呢，两个孩子呢也在美国不但完成了学业，而且也很好的发展。那就因为那个儿子最近要结婚了，所以呢这个姐妹就很兴奋，好来告诉我这个打个电话来分享这个好消息。哇，我从她的这个电话的感觉里面感受里面呢，我就可以体会到这种流泪撒种以及欢呼收割的那种经历呀。这个不就是一种福音人生所走过的一种美好的足迹吗？啊，其实那个姐妹她是个很普通的姐妹啊，她也不会怎么不会讲啊，她但是很喜欢去跟着去短宣的，她就是去探访，好、啊、去跟着去，然后去关心他们，然后要跟他们做朋友，好、啊，但是你说她会讲什么自律啊，要讲什么，她没有办法，好、啊，她没有，但是她就是这样一个很平凡的姐妹。但是他就愿意这样的付出，愿意付出这样的关怀，他就收割了啊，这种收割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不管我们人生现在走到哪一个的地步，我们是否回头去看看，到底我们留下的足迹是什么呢？我们留下的足迹是什么呢？ 是否也是跟着这个世人一样，在世界的风尘当中踩踏，然后一阵风吹了，不是被吹散，就是被厚厚的沙尘给掩盖了，或者是我们的足迹是可以被永生的神所称赞了，可以永恒的被纪念这个所谓的福音人生的脚踪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过去如何都没有关系，从现在开始，在我们继续我们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呢，让我们先从什么福音的本质开始，从福音的本质开始，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你现在坐着听的，你就是还有机会。好，从现在开始，如果我们当中，我不晓得我们还有没有还没接受过福音的，好，还没有相信耶稣并求告主的朋友，好，今天神也会给你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的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不用再对死亡有恐惧，让我们可以很坦然并且很有意义的活出我们还没有走完的人生，因为我们有盼望面对未来的未知。只要我们愿意让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让他来翻转我们，我们就能够拥有这个福音。而当我们懂得这个恩典的福音，活出这恩典的喜乐，要求神，那我们对神的这个使命与人的灵魂有不断增加的负担，好，并且愿意让我们的脚踪踏出这个美好佳美的福音的脚踪。弟兄姐妹，你们愿不愿意去踩踏这个脚踪？愿意吗？啊，不愿意啊！因为我可以再从头再讲一次给你们听。哦呀，真的，我们如果不拿出我们的锤子，拿出钉子出来施工，永远不可能有这艘船出现。如果我们不去做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可能看到收割的这种喜乐。你不流泪撒种，你就不要望着可以什么欢呼收割啊！所以，那我想我们也需要一定的挑战哦。当然，有时候我们可能挑战不能给太高啊，不能给太高。我有带了一些单张，好，带我刚我下午有分享嘛，我们中心都会印一些单张，好，我有鼓励弟兄姐妹，好，你可以的话，你就拿一张或两张单张 ，OK， 要有行动，好，我讲的是行动是最简单的行动的啦，哈，呀，你就跟神祷告，上帝啊，求你让我在接下来这个礼拜里面，可以把这两张单张发出去，好。送给我不了会送给谁，但是让我有机会把这两张单张送出去。好，你可以去餐馆，我们当中有没有去中餐馆吃饭的？有吗？有啊，如果有去中餐馆吃饭，里面一定很多那个服务生啊，老板也是中国人嘛，对不对？好，我常常都带着中信月刊去的。好，吃完饭我就说，哎，这个老板这个送给你，好，你有空可以看一看，就是这样子。好，就是把这些东西送出去。好，我们中信月刊也是一样，大家可能很喜欢看中信月刊。好，但是我跟你讲，中信月刊，我今天下午讲了，中信月刊是要给谁的？是给未信者的，对不对？好，或出信者给未信者，就是中信月刊是个媒介，是那个没有信主的人看到中信月刊啊，认识了真理，好，愿意决志信耶稣，使非基督徒变成什么基督徒？那你说基督徒看好不好？当然也好，哈，基督徒看也很好。但如果你没有送出去的时候，基督徒看了还是基督徒，你懂我意思吗？好，我们本来是要把非基督徒变成基督徒，但是基督徒看了还是基督徒。好，所以呢，你如果没有传递出去的时候呢，这个功效就没有办法完成。好，所以我们自己看很好，但最好你看完之后就送给别人，而且你要跟他讲说，哎，我看过哪一篇，这个篇对我很有感动，好，我介绍你看，哇，这种说服力更好了。好，所以很盼望哈，我们那个这些传福音的这些的材料，好，中心月刊也好了，单张也好了，不要老是就是堆在教会的这个台子上。我真的我看到很多教会真的这些期刊就是堆在台子上，好，我就觉得就很可惜哈。这个有什么情况产生，就是因为弟兄姐妹没有把它发出去啊。如果大家都愿意传福音，每个拿一本，只要我去餐厅吃饭的，好，大花九九买菜的时候顺道就 送给人家一本，好，其实也不难的，也不难的。但是只要我们有这个行动，慢慢你就会发现，你开始会有这种福音的负担，好，这种福音的负担。所以我挑战大家，好不好？好，这个最很容易的，简单一点的，对吧？够不够简单？啊，很简单哦，你不要去学说哦，不会讲啊，没关系，你就把这张给人就可以了，好，给你的一个说，哎，耶稣爱你，或者说你母亲节到啦，啊，送给你一张跟母亲节有关系的单张啊，你有兴趣的话，或有空的话看一看啊，那耶稣祝福你，就这样就把福音信息就给他了，他什么时候会看，我们不知道，神在什么时候会在他生命的当中工作，我们不晓得。那个是上帝的工作，但是我们这边呢，我们把第一步我们踩出去，我们给出去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你可以邀请大家的，但是这个之前呢，我需要给大家先看一个影片哈。我想大家对，因为我感谢主哈，我今天当讲员，我就有比较多的权利可以多讲一点，我不会这20分钟的限制啊。啊，我施工很多，所以都讲不完，所以我想我留了一个影片，我放在今天晚上给大家看啊，就是中信月刊啊，中信月刊的一些缘由 ，OK， 怎么来的啊，现在怎么去，好，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你要为你本国的人民大发热心，你要为你本国的人民大发热心。
主啊，您为世人流血舍命，成就了救恩，您又感动了宣教士历尽艰辛，在中国人中间开出一条福音的路。主啊，究竟今天您要我怎么样继续走前面的路？主，我愿意顺服，求您让我看见您的心意。现在北美华人教会不算多，可是已经有20多万华人了，如果能够把所有的信徒的力量联合起来。主啊，您知道我力量不足够，金钱也不足够，到底我可以做些什么？若有一个福音机构在这里，那就可以招聚各教会力量来做布道的工作，可以从文字工作开始，将来还可以发展福音电影。
这是来自一个从天而来的呼声，一个传奇的历程。1961年10月10日，王永信牧师与底特律租用一个车房，开始中信信心启航。1962年3月，中文版《中国信徒月刊》正式发行，这是中信月刊 1.0 的开始。内容主要有针对基督徒造就性文章与教导，同时也网罗许多生命见证。中国信徒月刊历经27年，面对大量移民以及传福音的需要，因此在1989年3月改版为中信月刊，定位于为信主及出信者为对象，开始了中信月刊 2.0。 随着科技带来传播媒体不断发展，1998年中信月刊正式上网，正式进入 3.0 的时代。通讯科技的进步，传统手机在迅速的步伐中转进智慧型手机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手机应用开启另一个接触资讯的管道。为因应这个趋势，2014年中信月刊开发了应用程式，并发表在 Google 的商店，让更多人容易方便的阅读中刊。中信月刊迈进 4.0。 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下，聆听式的线上播客成为新宠，因此2022年4月精心设计的中信有声杂志国语版出炉，每月与纸版同步发行，同年11月粤语版也启动。中信有声杂志国粤语除了在中信网页新生网之外，亦以中信之声投放在各大播客平台，除了音频版，同时也在 YouTube 平台的中信声影杂志频道制作配有影像的视频版，这就让中信月刊推进了 5.0 时代。今日的中信月刊是 2.0 至 5.0 并存来呈现，为的是能够将那能救人的福音以各种方式触及更多的人群，使人有机会得着生命的盼望。因此以下是可以接触到中信月刊的管道：纸质媒体中信月刊 2.0 可以透过月刊内的订阅表订阅， 亦或者是上中信官网 ccmusa.org 填写订阅单。但有些地区邮寄并不容易，没有关系，可以采用网上媒体中信月刊 3.0， 至中信官网 ccmusa.org， 亦或者是国内不用翻墙也可开启的新生网 ccmcn.cn 来阅览。还可以透过官网订阅中信快邮，透过电邮直接将月刊文章连结寄到电子邮箱。另外，我们也以电子书形式投放在广受欢迎的坊间华文电子杂志平台伊祖与瀑布，只要搜寻中信就可以找到。我们还会继续研发其他平台来投放，达到最大化的触及率。中信月刊 4.0 手机应用可以透过官网连接至 Google Play 商店，或直接在商店搜寻中信月刊下载，或是在新生网直接下载安装包。为了能够统合中信所发行所有的期刊于一个应用程式，目前正在开发新应用，希望不久将来就能正式推出，敬请关注。以音频或声影形式的中信月刊 5.0 除了官网多媒体施工区之外，可以至 Spotify、 Apple Podcast、 Amazon Music、 Audible 各大主流的线上平台，只要搜寻中信之声就可以找到中信播客所制作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寻中信声影杂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频道。中信月刊不单自己浏览或聆听，更邀请您成为福音伙伴。我们在华人最常用的 WhatsApp、 Line 及微信社交平台都设立了中信信差群组，提供可以转传的中信材料，直接拷贝分享在朋友圈或群组中。同时在频道上点个赞，让福音信息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人。让我们与时代并进，携手完成大使命。
好，这个就是一个给大家一点挑战。好，这个更容易了。好，这个直接滑滑手就可以做的事情了。好，那我们也有我们牌子上有种这样卡片，如果你有看到的话，这卡片呢就是这面好，这是你扫用手机扫进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所有跟中信月刊有关系的连结，通通都在上面。你要想要什么就可以点什么，好，要看的也可以，要听的也可以，要读网页的也可以。好，这个就是用这个网这个进入。然后呢，我要讲的是后面这个哈，中信信差。那我们都会有这个群嘛，对，我们当中有谁用微信的？一定很多哈。有用 WhatsApp 的人有没有？也有哈。那有没有 Line 的？那也有啊，那都很好啊，三个群哈。然后这个三个群是做什么的呢？就是你可能很多说，哎，我传福音，我又不会说，也不会写哈，但是这个一个方式是什么？我们就写给你，写好了，把文案都写好，好，就是我们做好一个见证，或者是我们的中心的那个有声杂志做好了，我们就同工就会把它这个文案就抛在这个信差群里面，然后呢，你就直接把它怎么样分享出去就可以了，好，或者是分享转贴到你的那个朋友圈里面，好，这个就是一种广传一种方式，把这个好的信息呢就可以更大的来做这个传播。好，这个是我们的中信信差。好，以实体的话呢，就是你要拿中信月刊去给人，对不对？拿福音单张去给人。现在呢，透过你的手机也让同样把这个信息给你在手机上这些的社交的朋友们，好，这些的群体。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做的啊，你花很多时间去看八卦，不如哈，花一分钟的时间把好消息怎样传递出去，搞不好有人看了，刚好正在遇到什么样困难，那篇文章就怎么样打动他的心，来寻求生命。Okay,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的挑战，好不好？两个，一个是什么福音单张，然后你就为两个人求主，就给我两个人，可以让我把这个福音单张给出去。还有另外一个，就鼓励大家可以参加这个中信的信差。盼望我们真的要有行动。好，我现在只能够想到的就是最简单的了。好呀，很困难的我先不讲了。好，这个挑战太大。好，但是呢，这个最简单最容易做的，我们就从这个最简单的开始做， 开始先尝试做第一步，然后就一步一步你会发现，哎，传福音不是那么难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做得出去的。好，然后呢，一二三也是一个鼓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一伙人好比较壮胆，好就更容易走出去。最后，我想我们用一首诗歌啊，给大家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哈，叫《活出爱》。我想这首诗歌是大家很熟的诗歌，也盼望我们在一边唱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思想今天我们是怎么样领受这一份的爱，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一份爱能够怎么样传递出去，透过我的生命把这份爱传给我身边的人，好吧？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这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有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爱别让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这次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有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激励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想在鼓励大家在唱的时候呢，让我们心里面去思想神在我过去的生命当中他怎么样的爱我们，今天我怎么样领受这份的恩典，当我有这份的恩典的时候，我的人生得到怎么样的一个改变，有怎么样的一个盼望。我想我们用在一边在唱的时候，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说出啊，谢谢你，你让我今天能够接受这份的救恩，你让我能够在今天能够领受这份的爱，这个是一份的恩典，不是我配有的，而是你给我的这份恩典。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有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
耶稣的爱激励 我，照亮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也让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让我们安静一点时间，我们可以把眼睛闭起来，我们在当中思想神过去在我们当中的爱。接下来我会有四个邀请，我也盼望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动工，也给大家一个机会，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回应神对我们的邀请。第一个邀请就是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领受福音好消息，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与生命的主的福音朋友，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一个机会让你可以脱离死亡的恐惧，并且可以有盼望，有倚靠的来走未来的道路。如果你今天在今天这个晚上，你愿意对这一份的爱的邀请，这个十字架牺牲的拯救做出回应，愿意去接受这份救恩的礼物，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表示你的心意。今天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福音朋友。第二个邀请是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差遣我们要能够活出传报福音的人生。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若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将我的主权交给你，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这份恩典的爱，并且愿意透过我的生活，我的影响力，活出有见证的生命，来分享这一份的爱。我邀请您，你可以从你的位置上面站起来。如果我们当中有愿意说，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活出这份爱，活出有见证的生命，活出有这样的影响力，我邀请你可以再从位置上面站起来。三个邀请，如果神在你心里有感动，你愿意更多的参与在福音的事工上，好像透过奉献，透过祷告关注来支持福音的事工，积极的参与教会的事工，愿意去接受传福音或者是宣教的装备与训练，参与教会的福音与布道的工作，或者是要参与短宣队等等，你愿意去踏出那信心的第一步，开始留下福音人生脚中的弟兄姐妹，我可以邀请你，你可以继续的站立在当中。 这个邀请。若是你心里有感受到神对你的呼召，好像以赛亚先知所听到的，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你若愿意如同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愿意奉献你自己成为神差遣与使用的工人，无论是代职侍奉也好，或者是全职侍奉也好，无论在本地侍奉也好，或者是在海外侍奉也好的弟兄姐妹，如果神有给你这样的呼召，有这样的邀请，你也愿意说，我愿意奉献来成为你使用的工人，我们也邀请你可以继续的站立在当中。这是我为我们刚刚所举手的、所站立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恩典。如果你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流血，今天我们都仍旧在黑暗当中，在死亡的权势底下。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以及我们能够活出这份的爱。主啊，我们将我们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摆上他们的心智来仰望主。主啊，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活出他们的人生是一个有馨香的人生，一个有爱的人生，一个能够分享主恩典的人生。主啊，我们求你赐给他们有力量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在社会当中，在人群里面要活出见证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主啊，求你就加添给他们信心，坚固的信心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也为着立志要能够更多的来参与教会的服事，甚至用信心，无论在奉献、在祷告、在实际的行动上面有更多的参与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主啊，你知道这样的参与都是需要有信心的跨越，是吧？因为在这个服事的过程里面，他们也要遭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这样的处境跟挑战，但是主啊，他们愿意来领受那流泪撒种与欢呼收割的这样的一个历程。主啊，我们就求你同样的帮助他们，赐给他们有恩典，让他们在参与教会的各样的服事圣工的时候，是吧，不是单单只有付出，而是他们能够尝到主啊服侍你的喜乐，是越服侍越甘甜，让他们能够在这些侍奉当中看到主你与他们同行的印证。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还有一批愿意奉献自己成为全职或代职的这样的一个的回应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将这样的一个呼召临在他们的心里面。真的，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放下我们自己的计划，有时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你的爱胜过于我们的计划，你的呼唤胜过于我们的自己所的人生。所以我们真的为这一批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中，孩子相信你会用你的方式来装备他们，用你的方式继续的来引领他们走上全职服事的道路或代职服事的道路。主啊，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信心的道路当中，当他们愿意奉献自己，愿意靠着主来生活的时候，主啊，你让他们都没有缺乏，都没有缺乏，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的恐惧的心。主啊，在这过程里面能够经历到主你是怎么样信实的供应与他们同在。是的，主啊，你过去跟你的所爱的仆人们，你怎么样带领他们走这信心的道路。同样的，孩子相信这些愿意全职或者是代职服事的弟兄姐妹，你也要同样带领他们走这样同样的信心的道路。谢谢主， 主啊，我们就将这一切仰望交托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好，请坐。我也鼓励你们不要忘记了今天的感动，今天的呼召。我相信昨天好像听说教会有这个决志单，是吗？是不是有这个回应单？回应单，我鼓励你们写下来，好，把你今天你的决志，好，你的对这个呼召的回应填下来，好，最好填两张。我们以前是这样子，好，填两张。为什么填两张？一张呢就给教会，教会呢就可以为你守望，为你祷告，而且为你怎么样的鼓励你，培训你，好，走上这个服事的道路。另外一张呢放在自己的圣经里面， OK， 好，你写上你的名字放在你圣经里面。我前都是要当就把在我圣经我的那个那时候奉献的那个节制的那个我是用小卡片的写几月几号我奉献，好，所以我就都放在我圣经里面。做什么呢？常常读圣经的时候看一下，提醒自己我做了这样的一个的决定。不然的话很容易这个只会变成你的感动而已呀，只会变成一种感动。所以呢我蛮鼓励的，把你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的行动放在的圣经里面，天天的为这个 祷告，相信神的灵就不断的催逼我们，渐渐的这份感动就会成为一个行动，好，成为一个行动。好，愿神祝福我们大家，因为我把时间交给主席。